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就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出现了。在过去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学习的课程叫认识苦难。到目前为止，这个课程已经让我们从神学理论、圣经的经文，一直到实践建议，都认识了我们究竟该如何去面对苦难，对吧？我们从圣经对苦难这个问题的回答开始，讨论到为信心征战的一些实践建议和问题，到最后呢，我们也讲到苦难如何能够见证福音的大能。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的九讲都在讲一些理论，讲一些框架，但今天呢，我们就会举一些案例，用这些案例来帮助我们重新来思考和梳理苦难如何在我们生命当中去经历见证神，甚至帮助我们生命的成长。当然呢，我会给四个框架，四个问题，带着这四个问题来帮助我们梳理。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苦难如何挑战我对神的认识。第二个问题是，这个苦难试探我去信靠什么样的神以外的人事物呢？第三个问题是，我该如何为信心去征战？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第四个问题，我该如何生活和回应苦难，以至于神能够在我这样艰难的时刻得着荣耀？那我们既然举案例的时候呢，其实我看到这个问题啊，我第一个想到的案例是我亲自见到的，它不是我本人，但却是我亲自见到的一个我觉得是反向的案例。一个什么样的反向的案例呢？就是我自己所在的教会，不过是好几年以前了，好多年以前的，我自己所在的教会呢，有一个中老年人吧，他的孩子其实跟我是同龄人。那他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都是慢慢长大，开始出去读书，开始在外面工作。那这个孩子的爸爸呢，也就是说跟我的爸爸属于同龄人，对吧？我们都在一个教会。这个人在教会当中是非常的热心，非常的对有爱心，帮助人，接待人，与人帮助，他是做一点点小生意，那也给教会的其他的弟兄姐妹带来很多的帮助。所以在我的心目当中，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信仰很坚定和稳固的一个前辈吧。好，那转折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但是
有一年，他的小儿子在外面发生了一个车祸，然后去世了。
那确实打击挺大的。
对，
白发人送黑发人。
对，这个打击很大的。当然作为教会来说，教会会有一些关怀事工。特别是遇到这样艰难的困难苦难的家庭和弟兄姐妹，教会会去拜访他，会去探访他，会去安慰他，会去鼓励他。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就是上一讲第九讲唐曼也分享过，你去探访一个患癌症的儿子也去世的一个老阿姨嘛。
对，她丈夫也是癌症患者。
对，所以当时我从你的这个分享案例当中我是得到安慰的。但是我今天分享的是一个反向的案例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落在这样的艰难和困苦当中的时候，他走不出来的。他走不出来，他一直以来有一个困惑，就是神 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艰难、这样苦的事情落在我的家庭。
所以他经历几年了，到现在还没有出来是吗？
不是，他已经不信主了。
哦，
对，他一开始可能教会去安慰他、鼓励他、帮助他，但是这个问题他始终想不明白。神是慈爱的，神是怜悯人的，但是这样一位神为什么会允许这样一件事情？我的儿子，我非常疼爱的小儿子，在外面遭遇意外去世了，他为什么不保守我家人的平安呢？
这也让我想起了在我们教会当中也是有这么就是一对夫妇，他们的孩子也是小儿子，因为最近疫情很多人都感染了，然后他也在这个感染当中去世了。对他们这对夫妇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然后姊妹她曾经也说，她说其实我都知道就是她的儿子就是回到天家了，但是就是理性上是知道我们要信靠神，理性来说她知道她的儿子已经被主接回天家了，但是她的这个情感上她还是
难以接受。
对，难以接受。那么她也是说自己很难走出这样的一个
苦难。
对，他也是需要时间。
有一个问题，他是很难走出他的这种悲哀、这种悲伤，还是说他很难走出对上帝的疑惑呢？对他所信靠于神，
这是一个关键，这是一个关键。就是像思雨刚才说的，我觉得作为一个长辈，我还能够理解，因为孩子去世了，
对，他很难走出他的悲伤，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有
这个就是教会的关怀事工需要去做的。
对，这个经历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很多人在经历这种打击的时候，他走出的可能时间会慢一点，出来的这个时间可能会长一点。但是有一些人，就像刚才张凡你所讲到的这个，我其实也刚才也很想回应的，就是他碰到这样的巨大的一个打击之后，他就直接把这个信仰都弃绝了。
对，弃绝了。
其实这个真的是对于我们这些还在信仰的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对，
就是我们需要常常的去反省，我信靠这位神究竟在我的心目当中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
对，
他只是给我就是每天让我过得平平安安，没有风没有浪，是这样的一位神吗？是我需要啥他就给我啥的一位神吗？我跟你讲这种人大把。
对，
就是包括那些不信神的人，他们也是这么认为的。你比如说像我的先生，他现在没有真正接受这位信仰，但他相信这个神是存在的，他也相信宇宙万物是有上帝创造的。但是他直接是停留在什么样的状态呢？你这位神能够给我什么东西？他是停留在这个方面，所以常常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会说你去跟你的爸爸求一求。
哦，就是我所信靠的神是服务于我的。
对，很多人是这样想的。所以这种想法很容易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困难苦难来临的时候，你就弃绝了，你想不通。
对，没错。
对啊，
是。所以苦难第一个挑战呢，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像刚才思雨所分享那个案例呢，我觉得还有盼望，就是他走出悲伤可能会慢一点。
对，
但是像我分享那个案例呢，他就没有走出来，他不是慢和快的问题，他也许未来会走出来，甚至很快走出来，但是这个苦难本身已经影响了他对神的信靠和认识，他已经开始质疑怀疑神，他觉得啊，我不要再信了。
也就是说他信仰的根基已经动摇了。
动摇了，
没错，
这是非常可惜和遗憾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我始终没有忘记，因为这个人我认识。我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以前对他的认识是什么样子，一个充满爱心，一个说话满脸欢笑，那么疼爱孩子的一个爸爸。他儿子去世的时候已经是成年人了。还没有谈对象，没有结婚的那个阶段，也就是说人生最美好的那个年华。
对啊，对老人家来说这个打击的确是很大。
对，
好不容易把孩子养这么大了。
对，所以
他就突然走了，
所以对我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
张凡你讲到这的时候，其实我想到更有一些 神学生，
嗯，
他们是研究神学的，
嗯，
当他们研究神学，读神学读了好多年以后，了解了很多信仰知识以后，他们反而也弃绝神。
嗯，
就是可能不是因为他们遭遇了灾难，遇到了苦难，
嗯，
而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太多的神学知识以后，
嗯，
他们对神产生了更多更多的怀疑。
嗯
嗯，
所以这个世上就有两种人，
嗯，
我觉得这两种人，一个就是其实他对这个神的认识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他认为这位神，我相信他就是需要他来保平安的，
嗯，
需要他来给我我需要的东西的，
嗯，
就像我们中国人天天去求神拜佛，目的是什么？
嗯，
我们需要让我求的这一位来供应我，
嗯嗯。
然后这是一种很容易弃绝神，还有一种就是我说的，
嗯，
他以为自己掌握的知识很多，他就有权利去质疑神，
嗯嗯嗯，
都是很容易去弃绝神的，
嗯。我也想到我在近期吧家里经历的一个事情，
嗯，
这我想唐曼跟思雨都非常清楚，在这一段时间我的妈妈是生病嘛，
嗯，
其实我们在录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啊，我妈妈还没有完全康复的，还是需要人照顾，其实最严重的时候她是卧床不起，是出院以后还是卧床不起需要人照顾，我在来回奔波照顾陪伴他的过程当中呢，我就跟他有过很多谈话，
嗯，
因为我妈妈是个基督徒，这个谈话呢有过几次是比较敞开和深入的对谈，
嗯，
而且这个
是涉及到信仰的吗？
对对对，而且这个对谈是给我带来很大的安慰跟帮助的，
嗯，
我会发现他的生命在不断的被更新和改变，他刚开始生病的时候我其实是发现他的状况不是很好，我第一反应是，哎，我说妈妈我们要不要打120去医院，他是拒绝的，而且我提过两次他都拒绝，拒绝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是说120来了村子里面人都听到了不好听，人们会觉得这家出大事了，人们会觉得说这家还是基督徒呢，怎么生这么大的出这么大的事，120都拉到医院了，
嗯，
其实我是能够理解他的顾虑和担忧的，因为农村人呢，他的嘴啊很碎，
对，
他会左邻右舍的去闲谈很多事情，他不像我们在城市呢，可能120从我家门口走过经过我都觉得很正常，但是对于农村人来说，好像看到有一个120车进村了，他们会觉得那个人要病危了，可能很严重很严重了，需要立刻去医院，他说我不能接受这样，
所以妈妈的顾虑其实担心别人质疑这个信仰，你不是信神的吗，怎么你还会出这么大事儿？是这样吗？
也包括他自己会有一些顾虑，就是他 一方面是说120来了不好听，名声不好，也会担心别人会质疑说这些信基督的基督徒啊，信基督信仰的怎么也遭遇这么大的艰难呀，这么大的苦难，他也会觉得名声不好，所以他情愿硬扛着，都不愿意说我要尽快的配合治疗，他那个逻辑跟我们的逻辑是不一样子的，但是我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理解他。你们还知道我们曾经在说到苦难的时候有一个解决方式是硬扛着，硬扛着的背后就是一种骄傲，
就是我不需要神，
我不需要，我用自我的方式，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困难，
我不需要别人的
帮忙，我不需要别人的带导，我不需要别人知道，我让越少的人知道越好，
呈现出来就是让人觉得我还是很健康的，
对，
我还是很强壮的，
很喜乐的，
对，
特别是我的软弱，我的痛苦，我的疾病，我的苦难，最好是越少人知道越好，不要让别人知道，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会觉得说那些非基督徒知道呢，他会嘲笑我的信仰，即便是基督徒呢，他也未必是真的有爱心，他也可能会成为他的茶余饭后的笑谈，最好是不要让别人知道，
那后来妈妈怎么样？
后来呢，其实这第一次的过程我是能够理解的，我想你们应该也会能够体会到那种人啊，他心里面的一种变化，
明白，
是这样一种心思，
就最终也没有叫
120，没有，最终没有叫120，但是最终他是去医院，他是主动要求，主动要求，我还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他说我跟你说我要紧急去医院了， 我说要不要打120，他说可以打，但是我现在不打，因为120来我觉得太晚了。
嗯，
我立刻包一辆车去医院。
嗯，
也是更多人知道了，他也接受了这种状态，接受了。但是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嗯，
就是后来我跟他谈很多很多的话的时候，他向我表达了几个观点。他说第一呢，他说这个病在我身上我觉得是最合适的。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看我们村里啊，举另一个例子，就是另外一个人，他说那个人呢，你看他多可怜，他的腰都弯到地上了，像一把干柴一样。意思是说呢，他但凡生点病啊，他连命都没了。
嗯，
所以神把这个病放在我身上是我能够承受的。
我怎么感觉你妈妈是一个很有大爱的人，即便是自己病到如此地步，她想的还是这个病让我得好。
我跟你说，她这是有一个过程，因为她前后到现在已经将近2个月了嘛。
嗯，
从她一开始的抗拒、不理解、不能接受，到她慢慢能够接受这个事实，这个过程是她自己躺在床上去消化的。
嗯，
就是我刚才举例子说，她一开始不能接受。他认为我要有一个好的状态，健康的、喜乐的，
才能见证神，
才能见证神。
嗯，
苦难这怎么能见证神呢？所以他不愿意说，也不愿意请幺二零那么大张旗鼓的进到村子里把他拉走。
嗯，
后来他去了之后，他就开始说，他说这个病如果放在我们村子里某一个人身上，他肯定就是没有办法能够抵抗住的。
嗯，
像一把干柴一样，个子又矮，身体又瘦弱，腰都弯到地上了，你说像他们这样的人他怎么能扛得住呢？他说放在我身上恰好是我可以承担的。
嗯，
那这是第一个事情，他对神的认识是已经转变了。
嗯，
人生在世有苦难，但在耶稣里有平安，我们不用担心狂风巨浪，耶稣是我们的保障。不要怕天色黑暗，不要怕环境艰难，苦难是我们与主更亲，坚强，不要怕天色黑暗，不要怕环境艰难，苦难使我们与主更亲近，信心更加坚强。不要怕天色黑暗，不要怕环境艰难，信心更加坚强，信心更加坚强。
还有第二个呢，他就分享了约伯记的苦难啊，约伯记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
对，
他就讲了一句话，
嗯，
他说约伯去说他的妻子怎么说话像一个愚顽的妇人一样。
嗯，
他说我们从神手里得祝福，不也从神手里得灾祸吗？
嗯，你妈妈对圣经好熟、啊、
对，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嗯，
其实有一次呢，我是从家乡坐火车回来，在火车上的时候呢，我就给他打个电话，打个电话，还是他不能接电话，他连电话都不能接。
嗯，
我是请我爸爸把那个电话开成免提，我说话让他能够听到。
嗯，
我说的其实就是圣经当中的大卫的诗篇里面说的，说我的眼泪不都装在你的皮带里吗？
嗯，
求你来纪念等等。 我妈妈说，她说其实我都知道，她说其实我都知道，她其实是很苦的，她那一段时间我看她整个人，我跟你们描述一个场景，就是首先她是不能下床的，可能还会以为说她躺在床上是很好的状态，实际上她是大小便都不能自己完成，吃饭都不能坐起来，她是趴在床上，趴在床上用勺子去吃饭，但凡有点尊严的人，有点自尊心的人，他被折磨到那个程度，他都是非常沮丧的。
对，甚至是觉得自己生不如死，
很沮丧的。你说一个健健康康的人，突然间被折磨到那个程度，他的自尊心，他的尊严受到打击。但是在那个状况下，他竟然还在思考着说，究竟为什么？他也会想，他会说为什么？为什么我要经历这样的苦难跟艰难？我觉得非常感恩的一点就是，跟我刚才分享的第一个苦难的案例对比呢，当然第一个那个案例太极端了，就是他小儿子去世了，以至于他弃绝了信仰。
对，
但是我会发现我妈妈在这个过程当中，她更坚定的信靠神，没有产生说对神的怀疑跟质疑和质问。没有，
所以他也会像约伯一样，经历练之后就生命必如金经
啊，这个是
你
这倒是我期待的。但是我也真实的觉得，就像我们讲义里面确实提到的，苦难它确实就是苦难，在处境当中一定是苦的，
是
只不过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在苦难当中的一种态度和生命的体现，可以成为一个见证。
是的，你讲到这里说，也让我想起我自己母亲的见证。那她那个见证，是真的是现在她信主之后这么多年，常常在跟别人提及的一个见证。也是我妈妈在信主，可能也是几年之后吧。她其实信主的时候，她的那个身体就一直有那个骨质增生和类风湿关节炎。这两种病在那同一个腿上发生的时候，就折磨她很多年，吃药。很多年就靠着吃激素那样子过日子，那个腿几乎就是一直在萎缩，就常常会肿起来，里面会有很多积水。后来他的那个腿呢，到了最严重的时候，就那几年无论是打针也好，吃药也好都没用，就吃药也不管用了，就是隔一段时间去抽一下积液。你想这个人也是不怎么能走路的，所以最后一次的时候到医院里去抽积水的时候，积水也抽不出来。可是那个腿还是肿的嘛，医生说你这个腿已经没有办法了，只有一个唯一的办法就是换膝盖。现在的确是有那种换膝盖手术，费用也很高。我妈妈就不愿意去换，她不愿意换当然就是除了这个费用高以外，还有一个问题，医生也跟她讲了，你这个也是有风险的，就是换完以后不一定你就能够好，你可能还会瘫痪，就手术的风险就是你彻底瘫痪。我妈妈当时听了，她就更加不愿意换了。第一个是费用，第二个她觉得瘫痪以后，我父亲比我妈妈大16岁，我父亲也需要照顾，她觉得她还要照顾我父亲，所以这时候就逼着我母亲完全转向神，因为她信仰的是上帝呀。她就跟上帝说，好了，我这个腿我也不治了
啊，
我就交给你了，你治我呢，你给我医治呢，我感谢你，不给我医治呢，我也感谢你。总之
我也接受，
对，主权在于你手上。他我现在也彻底不治了，就完全交托了，我也不去吃药了，因为没有药可吃嘛。他就回家了。但是非常非常奇妙，自从他彻底的放弃这些什么治疗的出路啥的，之前是很积极的治疗的，完全是放弃交托给神以后，他的腿慢慢就好了。这是一个在我妈妈身上非常大的一个神迹。所以这些年来她是一直逢人就说这个神迹。然后也因为这个，她经历了这样子一个很大的，在她生命当中很大的一件事儿吧。我妈妈她现在也是80多岁的年龄了。她的身上可以这么讲，每一个老年病的就是慢性病在她身上都有，什么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什么高尿酸啥啥啥的，还有严重的骨质增生什么的，他很多的毛病在他身上，每天要吃很多的药。 但是呢，他让我觉得非常惊讶的一点，就是他经历了这么多年，可以说他的苦难是慢性的，就像他的慢性病一样的。
嗯，
是一个人常年在经历的这种慢性病的打击折磨。
嗯，
我其实我见到我妈妈，我也就是脑海当中就是四个字。
嗯，
风烛残年。
嗯，
摇摇欲坠，生命随时就要倒下，就是这种感觉。
嗯，明白。
但是在我母亲身上，我感受到的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喜乐。他每次身上一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这些做儿女就很着急啊，然后就赶紧要不要去看医生啊，要不要什么，他比我们淡定多了。
嗯，
他说不怕，有神呢，全都交托给神了，反正我的生命都在神那里，他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他让我活一天我就赞美他，他让我活一天我就敬拜他，他让我走那也更好。
嗯，这很单纯。
对啊，我妈妈就是这样子，苦难给到他真的是越来越让他有一种单纯的相信了。
嗯，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
嗯，
也让我看到真的神在软弱人的身上彰显他的大能。
嗯，
我相信真的是神的恩典，也是神他的大能在一个人身上，特别在你妈妈身上，我们看到他对神的那个信靠确实是让我觉得很敬佩。
嗯，是的，我也常常觉得他就是我的榜样。
嗯，
是，所以呢，我记得曾经听过类似这样的话，就是所谓的神迹，所谓的恩典，并不是说，我这艘船在航行的路上不遇到风暴，
嗯，
不遇到冰山，不遇到任何的危险，
嗯，
这才叫神的保守，这才叫经历神迹和恩典。
是的，
他说真正的神迹和恩典和保守呢，是指我们会遇到艰难，会遇到风暴，会遇到冰山，会遇到很多的风浪，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经历了神无比的同在跟安慰，这才能够历练我们的生命。
没错，我前几天也听了一个宣教士，他讲了一句话也特别触动我。
嗯，
他说所有的困难挑战，包括这些痛苦的这些患难都是恩典。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很震撼，因为他们在相当于是前线的战士嘛。
嗯，
他去到的是非洲那样的非常就是天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灾难发生的地方。
嗯，
他说在那种情况下只能依靠神。
是是，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位朋友吧，都能够认识到我受苦是与我有益。我觉得啊，我是很惭愧，你像我们三位坐在这里好像说出这样的话，有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
对，我们自己本身不是在苦难当中的。
对对对对，
嗯，
我真的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惭愧，但是，我盼望每一位在苦难当中的朋友，能够真实的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安慰，让我们的苦难能够真正的见证神和荣耀神。
嗯，
好，那今天呢，我们三位跟大家分享了一点点的案例，盼望能够给你带去帮助。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求主赐我一双属天的眼睛，让我能够明白你的旨意，用你的眼光看我的人生，用你的心上的变化来自天上的计划，你所爱的都是你眼中的同人，凡他的遭遇毕竟你同意，仇敌算什么